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黄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原本在安阳经营守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年，是一个带领几十个建筑工人的包工头。他说，中国房地产产业景气红火的那几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计划个个都是价值几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得是过到去的。然而他的民主思想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巨大的风险。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在坐紧监的维权律师许志永等人往来密切，而且自己亦都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咁令到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2023年5月，黄守峰因为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他的公司账户，致使到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项冇办法到账。去年5月，黄守峰因为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之后，又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他的公司账户，又使到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无法到账，最后逼到他必须拿出长年的积蓄去支付工资给工人。因为对生活苦困的工人良心过不去，第二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及时垫资，恐怕遭到工人的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的人，或者会引来牢狱之灾。黄守峰说，即使他已经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然想尽办法打算去拘捕他，所幸一位受到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亦都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黄守峰首先是这么说的。
一个警察因为经常跟我谈话，他受到我的体罚，
过去连一个警察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是的话国保就会令到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来不及去考虑就立即逃亡了。逃亡中，黄守峰先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号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能够活在自由的角度。黄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个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他继续说，
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好像是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黄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是处于前路茫茫的困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将在中国的经商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地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好像黄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经非个别的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公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表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年到2024年期间，总计超过了115万8千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其中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估计去年总逃出的人数至少有176,239人，将创历史上新高，恐怕不单止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增长了 169%， 更加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增加了14倍那么多。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在2022年一年，中国逃出的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10年期间的总出逃人数。 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 14%。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新冠疫情封控措施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较去年同期略为下降 1.8%， 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负增长的一年。卫视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的目的地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单在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 75%， 其次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南韩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分别有900、379和248个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的身份。保护卫视传播总监哈斯伊甸尤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恐怕显得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哈斯说，这一轮的大逃亡都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亦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哈斯都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经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之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统治。另一位因为人身安全考虑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创业家，于去年12月4号逃到泰国，然而由于泰国和中国签署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个国家。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必须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他透过安全的即时通讯 APP 对美国之音说，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中国梦，我用24年的时间梦醒，我被家破人亡。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都被地方势力霸占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亦都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造访，但当局选择在北京火车站截访，或者派流民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甚至在他屋企的屋顶上面随意加盖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藉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供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屋，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咁令到佢感叹到地方当局嘅贪污程度之深，真系冇办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嘅报道。